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小人别宝的故事。四川梵师的张宝南是先祖母的堂弟，他的夫人很喜欢吃水鱼羹的。有一天他的家帮他煮饭的人就买了一只很大的水鱼回来，刚刚将水鱼的头斩了，就看见一个长大约是四五寸的很细只的人仔是从那个水鱼的颈那里跑了出来，围着个水鱼在那里走。那个煮饭的人就吓到晕倒在地下，大家就将他救回醒了，但是那个小人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等到切开个水鱼的肚，就发现那个小人仔还在个水鱼的肚里面，但只不过是已经死了。先祖母曾经拿过这个小人来看的，那时我的先祖母还很小，他就在旁边跟着看，他亲眼见到的那个小人仔那些穿着呢，就好像《积贡图》里面所描绘的那个回回那个样，戴着黄色的帽，穿着蓝色的夹袍，还有红色的腰带，黑色的靴，那些条纹呢就好像是画上去的，面目和手脚啊亦都是好似黑画嘅咁样。本师阿岑生呢，佢话知道呢啲系乜嘢嚟。佢话
呢啲咁嘅嘢呢咪叫做别宝囉。如果能够捉到生嘅话呢，咁啊切开人个膊头将佢放喺入面，佢就可以靠饮人嗰啲血生存。人个膊头里面有咗佢呢，就可以睇到地下里面卖嗰啲金银珠宝之类嗰啲嘢㗎啦。但係人呢俾佢飲晒啲血之后就会死㗎喇。人嗰啲子孙后代又可以继续咁割开嗰、那个死咗个人嗰个膊头啊，将呢啲别宝放出嚟，再放返落自己个膊头嗰度养佢。咁样就可以世世代代咁享受荣华富贵啦。
这个煮饭的人听了就好后悔了，每次一提到这件事呢，他就自己打自己，真的后悔到什么样。我的外祖母徐太夫人就劝解他说，
那日岑管师所讲的呢，那些纯属都是以命来换财的之嘛，既然人肯以命去搏了，咁发财嘅路数就好多㗎啦，何必一定要割开自己嘅手臂去养嗰啲咁嘅别呢？
但係嗰个煮饭嘅人呢就点都解唔开呢个结啦，最后呢竟然就係为呢件事忧郁而死。人为财死，竟然有迷得咁深嘅，真係不可思议呀。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曹义罕苦嘅故事。佃户曹义嘅媳妇，佢嘅性格咧就凶悍横蛮啊，动不动咧就抌手抌脚咁样喺条街嗰度大闹。可以话是斥责风雨，辱骂鬼神啊！乡邻亲族之间一句倾唔埋，佢就乱手乱脚，
挥舞住佢嗰两条用嚟拍打洗衣衫嘅木棍，喺度怒骂大叫，上窜下跳，真系好似一只发嬲嘅老虎咁。有一日咧，佢就趁住落雨就出去偷人哋屋企种嘅麦啦。咁啊，突然间就风雨大作，落嗰啲冰雹咧就大到好似只鹅蛋咁。佢就已经被嗰啲冰雹咧打伤咗，跌咗喺地下噶啦。咁啊，突然间一阵大风就刮咗一个能够装五斗谷嘅大犁啊，就跌咗喺佢前面。佢就靠住呢个大犁咧，先至冇被嗰啲冰雹打死。佢唔通鬼神都怕恶嘅，连老天爷都怕佢还猛？非也。有人就话啦，佢呢虽然係好暴戾嘅，但係佢对佢嘅家婆仲係好孝敬㗎喎。每次佢同人哋争斗呢，只要佢嘅家婆一喝佢，佢就即刻乖乖咁样俯首贴耳受敛晒。佢嘅家婆打佢呢，佢亦都跪喺佢面前呢承受，冇怨言㗎喎。咁样睇嚟，佢之所以能够遇难不死，仲係有原因㗎啦。孔夫子话：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果不然，真系咁噶。听众朋友，呢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